啊，感谢主，我们下午继续来啊分享圣经里的沟通。那下午会偏重于多方向的沟通啊，来跟大家做分享，也来做圣经的学习。啊，神造人的原始设计哈，就是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自从有了两个人之后，沟通就出现了哈，啊，不然就只有亚当跟神，啊，所以神发现亚当一个人只能跟那些动物说话，所以他说那人独居不好，啊，这个独居不好含有很多的面向，包含生活当中的帮助，也包含要有一个配偶和他一起同承生命之恩。所以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才会告诉我们说，啊，你们做丈夫的，啊，要按情理来跟妻子相来同住，啊，因为他比你软弱，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应当敬重他，这样才可以让你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所以夫妻基础的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同承生命之恩，所以我们才会强调主内联婚，啊，当我们很排斥非主内联婚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把婚姻的目的本末倒置，啊，其实神为了让我们奔跑天国路，不至于独居不好，要我们同承生命之恩，所以为我们每个人都安排了一个配偶，那这个配偶是要协助互相帮助来奔跑天国路，所以一定要找同方向的人，所以才会说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。那神爱我们，他为我们找的这一个伙伴，他用一个不同的性别，然后在其中加入爱情的因素，让我们奔跑起来格外的甜蜜啊。其实我们将来去天国之后啊，夫妻就没有性别了哈，去到天国就会看到对方说，诶，你不是那个某某某吗？对呀，我们以前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你当我先生，我当你太太啊，原来我们现在都跟天上的使者一样。所以有时候看到世人在争论男女平等问题的时候，觉得蛮可笑的啊，因为主耶稣其实那只是一个额外的美丽的帮恩典哈，让我们在奔跑天国路的时候啊更加的契合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其实神在造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，最近的这个学者专家研究发现哈，对人好自己才会快乐啊，用科学的方式去研究。啊，他提到说人是需要有社交活动的动物啊，所以呢利他的行为就好像有吃巧克力的感觉啊。怎么说呢，原来人被霸凌的时候呢，就是把人放进那个核磁共振椅里面侦测脑部里面的活动状况，结果呢用一些情境戴那个 VR 眼镜，让当事人模拟被霸凌的情况之下，啊，结果他脑部出现了一些那个活药的点，结果这个活药的点呢，跟身体受伤的点是同点哈，所以这些科学家才发现，原来人被霸凌的时候，等同于被肉体的伤害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他为什么要割腕自杀，其实对真的痛苦被霸凌被社会排挤的人，得不到爱的人呢，他感到的疼痛比割腕还要轻还要严重，所以割腕只是帮他转移注意力，他会一直割腕，哦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会让我们发现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。那结果科学家又研究发现，好，再用那个 VR 来模拟说啊，让他去对人家好，那人家对他微笑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他脑部的那个活药地方亮起来， 就这个地方跟吃巧克力快乐的感觉是同一个点啊、哦。那科学家原来才发现，原来人呢要做利他的行为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啊、哦。所以后来才发现说，原来在路上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哈、哦。个救护车呢呼啸而过的时候，好、啊，我们是开车的人，那、啊、当我们呢？想办法让救护车顺利通过，我们都挤到两边去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看着救护车顺利通过的时候，都有一种快乐的感觉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。但是很多人呢，都认为说，我要争取到我应有的权益，我才会快乐。啊，结果争取到权益的时候，必须伤害别人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快乐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的沟通呢，其实回归到神造人最原始的特征啊，就是他会让我们会得到快乐。那沟通让双方都很高兴的时候，其实呢，对你来讲，你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。所以后来做这一个实验的科学家们啊，就下了一个结论，很有趣。他说，世界上最自私的人，就是对人家好的人。啊，因为他一直在吃巧克力，你都不知道他高兴在哪里。所以耶稣在世上一直在传福音，说你们要爱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。哎，说不定主耶稣每天都在吃巧克力哈。然后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我的原始设计，本来就要让你呢，大家能够彼此相爱，因为你们彼此相爱，你们就有快乐的感觉。难怪这些使徒们发现把这个道理执行之后，真的非常快乐，非常快乐，然后他们就忍不住一直把它传下去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，啊，他这样帮助人家，啊，他又牺牲这么多，他会不会觉得不高兴？啊，会不会很难过？啊，他这样会不会觉得很辛苦？其实对当事人来讲，他可能觉得不会啊。啊，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在外面，我们只要帮助一个人，帮助啊，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，其实当事人啊，做的人他是会很快乐的。所以我们这段期间一再提到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哈、啊，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那耶稣基督呢，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一节就提到说，我们要做好这个沟通，我们要有同理心，甚至我们将来要进天国的基础条件就是八福。好，那八福的第一福就叫做虚心的人。好，所以在沟通呢，一定要先采取谦虚的角度。啊，当我们用高傲的角度，我们用上对下的角度，要来做沟通的动作呢，通常呢不用沟通了哈，不会有好的结果。所以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其实真的厉害的人呢，要像耶稣一样哦，他本有神的形象啊，他不以神跟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哈，愿意弯下腰来取奴仆的形象。所以同理心很典型的例子就是，当你要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喝的时候，你不应该是站着跟他说，哎，弟弟喝水哈。妹妹喝水啊，不是这样，应该是要蹲下去，跟他一样高，甚至你比他更矮，然后看着他，用他的角度来看世界，你会发现原来有一些盲点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，原来他们是遭遇到这个问题，可是我以成见在过每一天，忽略了他们的需求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提到说，这整句话腓立比书二章啊，会给我们感觉，他是一直在下降、下降、下降。好，不跟神同等，虚己、奴仆、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已经躺平了哈。结果接下来就提到说，所以神要把他们升到至高啊，这就是圣经里面要我们去学习的。那我们去做，就有快乐的心。所以沟通跟说教是不一样的，沟通就不等于说教。好，所以我们会说呢，如果我不问你也不说，那个就叫做误会啊，那都没有在沟通啊。那我问了啊，你还是不说，表示我们有隔阂。那我问了呢啊，你也说了啊、哦、那就是一种尊重啊、哦。 然后呢，更进一步的，你想说，我也想问，然后一样的东西，那叫做默契。好，那我不问呢，可是你说了，啊，我还没有问，你已经告诉我你需要我的帮忙，表示你信任我。啊，所以这种东西是一个人世间很美丽的微妙的互动。啊，特别是夫妻间，因为在所有关系里面，关系最密切的还是夫妻，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提到一些夫妻之间沟通 的一些建议。所以我们前几天有读到马太福音11:29，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要到我这里来。其实圣经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，耶稣才是一切解决问题的力量，所以我们要靠着来善用神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福利，要去享受它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祷告，然后学主的样式。主的样式呢，就是每日归零，每天出城去祷告，然后用怜悯的心。所以常常会看到耶稣，看到那个这个书念的妇人，他的儿子，唯一的儿子死了，这个寡妇，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。圣经常常会提到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，看到麻风病人动了怜悯的心，而且耶稣甚至伸手去摸他。然后呢，耶稣的态度一直是温柔和谦卑。所以如果以旧约跟新约来看，就很像旧约时代，好像神跟我们的关系，我们是在孩童时代，所以他一定要很严格，说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可是那是该做的事。到新约时代，我们好像进入一个青少年的时期，所以神呢，他的态度又改变了，所以神他是会怜悯我们的。我们也提过，我们要成为频率可以改变的收音机，我们不要成为只有单一频率的，像手机一样，你一定要拨对号码，你才能跟我沟通。你没有照我的号码09多少，你就不能跟我讲话。那这样就不能称为沟通。沟通应该是很自然的，然后永远开放的，我们可以无话不说的。所以在耶稣第一，我们接下来谈三个原则。沟通的第一个原则，永远就是常常祷告。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，路加福音的6:12-13提到，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，到了天亮，叫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这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。在学校，我有几年的时间都担任训育组长。那在学校里面的组长的工作分量负担最重，人家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其中一个叫做训育组长，因为所有的校庆、毕业典礼、所有的毕业旅行、所有的活动都是要训育组长来做。那有一年呢，我们学校的合唱团跟带合唱团的老师严重冲突，因为老师很严格，然后学生呢不愿意接受他的严格，所以这个老师就经常僵在那边，然后呢就甩粉笔，然后就跑来学务处就跟我说，高组长又开始暴动了，你去帮我沟通。我就知道去沟通。那请问我们要拿什么去沟通呢？我每次走在路上就会开始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主耶稣啊，求你赐给我智慧，现在要怎么说，阿们。进去之后，哎 ，OK 了，那不知道他就讲什么，我就 OK 了哈。就后来也曾经呢，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说跟人沟通跟要祷告，如果跟机器沟通呢？我有几年在学校担任资讯组长，管全校的网络，可是我们那个硫磺区在北投硫磺区，那个网络一直断线，然后一直查不到原因。后来轮到我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，哇，这问题怎么那么这么不稳定，然后又断线。结果当那一天校长有一笔工程款要签出去，然后就跟我说，高组长，限你中午12点之前把网路查通。 我天哪，我哪知道怎么通？而且我们学校占地4公顷，是全台北市最大的国中，那么大的地方，我到底知道线断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走进机房，手扶着机柜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：主耶稣，求你让网路能够恢复正常，求神帮助，我真的找不到问题，赶快救救我，阿们。然后呢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因为所有都是正常是闪绿灯，全部都闪黄灯，那一闪一闪的黄灯，我就随便抓一个，奉主耶稣的名拔起来重插，然后全部啪变成绿灯。我呆住了，原来早知道就找耶稣。所以谁说一定要跟人沟通才需要祷告呢？跟网络跟机器沟通也可以啊，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懂呢？后来只要网络不通，他们就说高组长赶快进去祷告，网络又不通了。我说好，你进去祷告，因为我出来就会跟他们说，他们说诶，你怎么弄的，怎么通的？我说刚刚祷告啊。哦，祷告这么有用，可惜没有引领一个人来信主，很可惜。好，那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，马太福音26章36节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去到那边去祷告。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耶稣的祷告。耶稣他不是神吗？他为什么要跟自己自言自语这么多次呢？因为他要留下榜样，要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，时时的祷告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学教育，我们在学婚姻周 的解决，我们忽略了祷告，那我们就没有掌握到他真正该注意的事项。那第二个原则就讲到怜悯的心，怜悯的心，怜悯的心就是同理心。我们今天下午有点在复习，第一天我们提到要同心同理同行，同理心就是在别人的需求上看见自己的责任，在别人的需求上看见，那是智慧。然后呢，知道自己的责任，那就是一种爱心。所以我们要能够在别人的需求上看见自己的责任。所以现在这个世界，大家因为3C网络的关系，关心的东西只在方寸之间，小小的手机的大小，小小的荧幕，我们好像看不出荧幕以外的世界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经常身边我们都不会没办法去关心到，甚至也有那种父母因为滑手机玩电玩，孩子溺死在浴缸，所以因为对身边没有用更多的精神去关心。那马太福音5章7节告诉我们说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。这个连续呢，就是我们讲的同理心。沟通的原则要有怜悯的心。那怜悯的心就是你要静下来，要用心，用心去想他遇到什么问题。那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。所以像刚刚所说的，我们拿一杯凉水给孩子，那你就不能高高在上拿给他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的遇到什么问题。所以以前我曾经当过学校总务主任，那个残障评鉴人员来到我们学校，当然是真的残障，然后也有非残障的评审委员，结果发现那个非残障评审委员眼睛绑起来开始凭感觉监测，我说啊，明眼人要装成瞎眼人啊，再来正常人坐轮椅尝试看看，然后看你的学校这些残障设施有没有通过。所以我们要用同理心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站在他的地位，那你可能要蹲下来，你可能要改变自己的姿势，你可能要换位思考。所以我们也在雅各书2章13节有提到， 怜悯向审判夸胜，哦，字打错了，怜悯向审判夸胜，因为进天国要100分啊，怎么有人可以100分？圣经说可以，你们本来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但是如果你们有怜悯人，就可以受怜悯的审判。无怜悯的审判就好像说，今天你要考大学啊，这个学校它的分数是几分，连小数点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少，这叫无怜悯的审判，跟你讲清楚算明白，你差一点就不行。可是呢，当我们怜悯人的时候，圣经就会加我们分数，因为它向审判夸胜。向审判夸胜的意思就是可以加分，可以加分。所以将来神会看我们的成绩，哦，你差了几分，哦，没关系，今在世的时候我安排了多少人次来得罪你，目的是加你的分数，你有没有把握住？我们有时候被得罪就很生气，主啊，我信主这么久，而且我认真做圣工，而且我怎么样，怎么会遇到人家跟我不合？为什么有人要欺负我，有人要占我便宜？有一天主耶稣会跟我们说，哎呀，孩子啊，那些是要加你分的，因为你差太多分了。所以当有人得罪你，你要感谢主。又有人得罪你啊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怎么这么多人得罪我，那我就加很多分数。所以我们被得罪的时候是神的预备，哦，当然如果你分数很高，神也不用安排那么多人来得罪你啊。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自我思想，为什么会一直被得罪，一直遇到问题，因为那些都是加分的机会，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住呢？然后呢，也要有爱。所以在马太福音5:44有提到说，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好，爱仇敌这句话真的是很难做到。什么叫爱？有人就会说啊，就不要跟他计较嘛，哦，不要跟他吵架就好了，哦，那不叫爱，那个叫做冷漠，那是冷漠，哦，所以爱仇敌，什么叫爱呢？爱就是照对方的需求给他满足，叫做爱。所以在约翰福音21:15，好，约翰福音21:15说，耶稣就说，西门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就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耶稣就跟他说，你要喂养我的羊。耶稣为什么先问爱再交代任务呢？因为任务，就完成任务是耶稣他的最想要的。你愿意爱我，那你就为我做这件事情。所以谈到夫妻之间的沟通，夫妻之间什么叫做爱呢？爱是照对方的需求努力去完成。好，你的太太最期望的是什么，或者是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，你有没有照他所需要的努力去完成？就像耶稣他在问彼得一样，啊，那先生也一样啊，啊，这个太太爱先生，那就要照先生所需要的来跟他完成。那其实男女之间需求不一样，女性需求的是爱，因为男女大不同，男生需求的是一个尊重，啊，但是呢，往往啊，特别在啊若以斯牌教会在看啊，我会发现这个夫妻问题最多的居然是长青团契，啊，年纪大了，啊，我才没在怕你，有话直说，对杠，啊，然后经常就要去处理那个老阿公跟老阿嬷吵架的问题。那，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啊，因为年纪大了，因为太太在语言发展比较好，因为大脑中间的胼胝体是比较宽的，所以他的有话直说。但是男生啊，他是有话说不出来，因为男生的语言发展本来天生比较差，所以年纪越大的时候，男生就会开始木讷寡言啊。其实我们弟兄要注意哈，能讲话要尽量讲话，所以教会排你领会，请你要把握机会，那至少要唱诗哈啊。像我经常在讲话，感谢主还好哈。那越来这个弟兄先生，他其实需要的是尊重。可是年纪大的时候，太太就开始不想尊重他， 好，有时候会骂他死鬼啊、死老头啊什么的哈。我男生就很生气，那太太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啊？有什么有那么严重吗？那表示我们没有换位思考。可是太太呢，她需要是爱哈。可是呢，那个太太有时候需要先生一个拥抱，那个先生不想抱她，啊，就抱一下嘛。啊，太太就很喜欢问一个问题：你爱我吗？啊，男生你就把握机嘛，爱呀。有什么讲爱不用花钱吗？可是太太很高兴哦。好，那一样在吵架的时候，男生的那个情绪来得很快，可是男生有一个特色，情绪去得也很快。那女生呢，情绪来得很慢，可是消退也很慢。所以往往夫妻吵完架的男生已经啊，我吵完了 ，OK 了，解决了，呼呼大睡，然后太太还在气，气得一整个晚上，气到很想把他叫起来。好，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差别哈。所以当丈夫的要知道妻子的需求，当妻子要知道丈夫的需求，我们都为对方去着想，这样才能够沟通哦。所以爱呢，就是要让对方得到造就哈。还有呢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这样才能称为神的儿子。所以如果这个沟通就是叫我们不要去吵架哦。啊，曾经在石牌教会，我跟一个同工职务人员那个不好啊，我坦白说我们关系不好啊，关系不好呢，我会觉得我有道理啊，他觉得他有道理啊，然后我们僵持不下，甚至造成全教会都知道。那我的太太劝我，我也不想听。他跟我说，魔鬼最希望神的工人里面互相不和，那会被魔鬼看笑话。那神就上了教了我一课。结果呢，在那个灵恩布道会的时候，我们做圣餐，然后我跟我太太负责做饼，然后另外其他有一个职务人员他是做汁。啊，当然那个跟我吵架的不在现场。然后我在做完这个饼之后呢，我就发现奇怪，做完之后一烤就裂开，那我只好再烤又裂开，裂了两次之后呢，那我太太她在旁边练习，她没有受训嘛，我们长职训要练习做圣餐，她没有去受训啊，她就乱做做了一个，然后呢我就开玩笑说，诶，做得还不错哈，然后就说要不要那个拿去当圣餐哈。那其他植物人看说，诶，你太太做的植事娘做的这个还不错诶。啊，后来那一块就真的拿到台上成为圣餐的饼。那我那个裂开就只好放在旁边，回家就自己就拿去吃掉了哦。那在现场我不以为意哦，可是在圣餐礼当天，当传道者拿起圣餐饼起来说，这个饼是耶稣为我们舍的，只能有一个。然后我看那个饼，发现那本来是该我做的，为什么我做的没有上去呢？因为我的裂开了。然后在灵里面感觉到耶稣好像在跟我说话，他说：“你的心如果不清静下来，你的功我不悦纳。”哦，那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哦，就决定要去修复这样的关系哈。为什么要去坚持自己的呢？当你在坚持，也许你对，可是呢，我们已经不符合圣经了，已经没有达到使人和睦啊，我们已经不是神的儿子啊。那世界上只有两种儿子，你不是神的儿子，那你是什么呢？我越想越可怕，越想越难过，越想越惭愧哈。那从此以后呢，当我问题改善之后。诶，圣餐饼一做出来就是平的，毫无皱纹，跟那一天是不一样的。那一天怎么做怎么裂开哈、哦，我要把它拍下来哈、哦，放在我的部落格啊、哦，随时都在提醒自己。所以我们沟通的这个原则，怜悯的心，要充分了解相关的资讯。在马太福音的7:3哈、哦，有提到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7:3。7:3，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好， 这就好像在讲我一样哦。有时候我们的自己问题比较大，我们还去看说啊，他为什么可以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哦？所以我们其实要去自我省察。当我们愿意每天来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就像镜子一样，会照出我们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出门前一定要照镜子，所以我都很建议哈，一早就读圣经，啊，因为等一下要出门嘛，好，所以读圣经哈，曾经有一个传道者说，一天不读经哈，传道者自己说的，一天不读经，那个神知道；两天不读经，自己知道；三天不读经，全教会都知道。一个传道者他这么说，一天不读经自己觉得没什么嘛，可是神知道。两天不读经就会发现，诶，自己怪怪的，灵修出问题了，事情不太顺了，可是自己知道。当你三天不读经，尤其你是职务人员，你是长职负责人，你三天不读经，全家就会知道，因为你的情绪，你的言行举止会开始走样。啊，没有照镜子，没有把该处理的问题处理掉，然后你就出来吓人，啊，所以没有读圣经哈，就等于是不照镜子出来吓人一样啊。所以这边梁木还是刺，你要用圣经来帮助自己认识啊，然后也要了解，例如呢，我们要去了解长辈的心、青少年的心、另一半的心或同工的心，去想。好，我们的长辈，我们在面对长辈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去跟他沟通？好，那你要先知道说长辈他在想什么。那这个有时候很难理解，你就必须要用祷告的。好，就好像很多时候，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长辈，有时候啦，还没经历长辈，无法理解。好，就好像我曾经说过，在学校的学务处里面，啊，整个学务处里面，啊，主任有结婚了，可是还没生孩子。好，啊，我结婚，我孩子很大了。那其他呢都未婚，其他老师都未婚，所以他们在批评那些家长说啊，那个生了那个什么小孩也不会养，好啊，怎么教这个这样子，这么没有家教。哈，啊，我有一次就是我没有一开始就跟他们说，然后我差点受不了了，我就跟他说，哎嘿嘿，哎，同事，你哈，进去给给嘞哈，啊，生个孩子你就知道有多难教，好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没有经历过，会急着去批评哦。那青少年的心，我们早上有提到，其实他们是在进入一个自我角色认同的阶段。如果你让他角色认同出问题，很麻烦，他以后会很忧郁啊，会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所以该尊重他我们就尊重，可是该教的还是要教，但是教的方法我们要去拿捏，要让他得到造就，不是只是让他的人格受到贬义。另一半的心就是我们要去知道，诶，我是男生，可是我不知道女生在想什么，我们可以多了解，我们藉由团契，藉由圣经，或是藉由分享去理解，诶，我是女生，可是我不知道男生在想什么，到底他在想什么，我们要去理解。所以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为什么要慢慢的说呢？啊，因为要说之前要先思想，然后慢慢的动怒，其实就怒不起来了哈。其实那后面那个慢慢的动怒很技巧性的叫你不要生，不用生气了。当你想清楚，怎么还会生气呢？就会气不起来。啊，所以呢，当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啊，这个沟通第三原则就是要柔和谦卑，看着对方，不急着教导。我们早上有提到心理师怎么样，谘商师怎么样去面对，他们就是这样子哦，好，点头，诶，就有钱赚了。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啊，当神都还没有审判世界，我们为什么要急着去审判世人呢？啊，我们难道比神还厉害吗？啊，所以柔和谦卑就是说话要和气。啊，现在人说话最不容易和气啊，你看外面电视动不动就是要辩论啊，所以当你看到那个人说话其实温柔，讲话温柔谦卑啊，那才是很角色。厉害的人讲话都是温温的啊，那个讲话很大声很冲的，我们一般都称为那个莽夫啊，其实他们也比较没有诡诈啦，因为他就是直接冲出来嘛。 可是呢，真的很角色啊，不管他是好人坏人，就是那种讲话很温柔的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节，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，五章十三节说：“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”有一次我去双联教会领会啊，我的题目就是成为世上的盐，然后就有人跟我说：“哎，高执事，高执事，你的盐写错了，你少一画。”哎，他说多一画。好，我才发现盐那个右边右上角那边才一画哦。好，你看我错了几十年，然后我就去改一下啊、哦，谢谢谢谢，就改一下。那改了之后就开始想，哎。可是圣经写的是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为什么我给他改题目叫做你们要成为呢？后来我就发现啊，我整个方向都错了。我们从受洗从水中上来，我们就是盐。如果是要成为世上的盐，就是一种期许，我有达成拍拍手，我没有达成我努力。但是我们不是要成为世上的盐，我们本来就是盐，今天不咸就是你的罪，你就是盐，可是你不会咸，那是你的罪。所以这边提到说我们是世上的盐，因为盐呢是让调和众人，是使人和睦，是神的儿子。罗马书的八章那边就提到说我们受洗就成为神的儿子，提到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子，那就要用盐调和哦。如果失了味，怎么叫他再咸呢？丢在外面就是下地狱啊。好，所以后面的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我们就不翻了，还有哥罗西书四章六节，哥罗西书四章六节就说我们里头当有盐，我们说话要要和和气气，像是用盐调和。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是说我们的盐呢是说我们要与人和睦，所以讲话和气才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第一个，当我们讲话和气之后啊，问题就很多就可以解决，而且还要面带笑容，然后这是上头来的智慧。雅各书的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提到说上头来的智慧是温柔的，所以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，今天在教会里面大大小小的会议或者是大大小小的圣工，在协调上面如果有人是很冲的，那他就是缺乏上头来的智慧。好，我们这样自我要求，你就会发现哦，那我今天为什么那么生气呢？我今天为什么跟人家吵架呢？那按照雅各书的三章十三节，那我就是那个没有智慧的人哦。所以刚提到爱就是照他所求的努力去做，照他所求努力去做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。再来我们要提到说不轻易发怒，要慢慢动怒，其实是叫我们不要轻易发怒。当然该生气还是要生气，耶稣在世界上有两次生气，都是去圣殿去掀桌子。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两次去圣殿掀桌子，是两次哦。有人以为是记载两个地方，但是是同一次，没有。一次呢是在耶稣刚出道的时候，约翰福音第四章；一次呢是发生在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的马可福音十一章。所以这两个地方呢，刚好是一个开始的考试，一个是期末考，这两次都不合格，耶稣生气。所以呢，这个温柔谦卑就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有预设立场，就没有办法沟通了，因为那叫做教育。然后呢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我们不要去计算他有什么错。这个是神的事情。那神对约伯的赞美呢，也是讲到正面的表述。好，约伯记的第一章，你看神就说：“哎，魔鬼，魔鬼啊！”这写的还蛮好玩，神怎么会跟魔鬼这样讲话，蛮有趣的。哎，撒旦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我的仆人约伯？哇，地上再没有人了，像他这样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哦。 魔鬼才会抱怨，所以你就会知道神都看优点，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。所以神是看我们有的哦，有的就是优点，不会去看我们无的。所以我们前几天也有提到，一个老师在黑板写1加1等于2，2加2等于4，3加3等于9，结果大家只有看到3加3等于9是错的，他明明有两条是对的啊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，我们有没有看到优点呢？其实夫妻之间也一样哦，每天都在看，会不会看到缺点？会，但是你可以只看优点。如果你看优点，你会发现，诶，这世界还蛮美好的啊！我何德何能啊，娶到这样子的贤妻啊！我怎么这么有恩典啊？神这么爱我，我嫁给这样子的丈夫。因为你们互相看到优点，看到优点的话，在沟通上面就畅行无阻啊。有一次，教会的那个方舟团契在见证，那里面有一个军官哦，现在是传道。他就说他们在师对抗的时候跟星光部队一起联合军演，结果呢我们中华民国的部队在做那个师对抗评分的时候，是说第一项没做到扣几分，第二项没做到扣几分，哪一个没做到扣几分。结果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发现，星光部队他们是第一项有做到加几分，第二个没有做到跳过，第三个有做到加几分。他说新加坡的部队是正面表述，他们的教育都是哦，你好棒，哎，你很厉害啊。后来想到我们台湾的教育啊，你怎么那么笨，哎，怎么考得那么差啊。他就在那个这位传道者那时候还是军官，就在方舟团契上分享啊。那一次我刚好有参加，我就觉得很有趣耶。我们今天是专看人家的优点呢，还是专看人家的缺点？明明就有优点啊，而且呢，神是看优点哦。你看魔鬼就说，哪有，你把他的篱笆打开，那是因为你照顾他，你如果怎么样，他必定当面弃掉你。魔鬼就是讲批评的话，所以当我们在批评的时候，魔鬼已经拍拍我们的肩膀说，嘿，儿子，叫爸爸，你跟我一样爱批评，太棒了，我喜欢啊。可是我们是神的儿子啊，神的儿子说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，地上再没有人比他完全正直啊。诶，讲优点诶。所以那天才在跟大家分享说，诶，这个麻省理工学院这个教授，每次听到人家问问题的时候啊，好问题，哎呀，好问题，不管多低级的问题，他说诶，好问题，哇，学生就一直举手一直问，一直举手一直问。夫妻之间也一样哦，当我们比方做先生的讲什么，太太说啊，没有啦，不行啦，啊，你那个过时啊，跟你讲都讲不听啊。或者太太讲什么，太先生也给他否定哦，说啊，你是懂什么啊，你是有没有见过世面，都是否定的话，那个夫妻的关系就没了。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学习说，真的哦，啊，没有哦，那不错哦，好，哦，什么的，哦，认同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不认同，你也说这样子齁，那我看看。所以我们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，有一种无法沟通的状况，就是你跟他讲话，诶，某某兄某某姐，那个齁，什么事情要怎么做，要不要，你要不要怎么样来做比较好。他就说不行不行不行，不对，你这样不对，你这样不对。好，我遇过这样的人，我就会觉得啊，好可惜哦，这样的人很难沟通，而且他会很辛苦。啊，这否定你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怎么否定呢？这样子哦，哦，我不知道诶，原来可以这样。当人家跟你说，哦，这样子哦，原来可以这样，就是他是不认同你的。可是他很文雅，太棒了。你根本不会生气啊，因为那是一个不一样的想法。然后他接着会说，嗯，但是我的想法是啊，你看他就告诉你，我的想法是因为你刚刚我不认同，可是我没有否定你哦。他说哦，这样子哦，原来可以这么想哦，但是我的想法是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来学习哈。那十字架上强盗的恳求，我们的耶稣呢也是正面表述。那个强盗说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章， 二三章的四十节，好，四十节好了。二十三章四十节，那个强盗呢？好的那个强盗哈，这时候要悔改的强盗就应声责备另外那个讥笑耶稣的强盗说：“你既是一样受刑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。”可见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但是四十二节说：“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看到这个地方真的很感动。我如果是那个强盗，我当场一定哭。啊，我是凭什么被救？我以前好，搞不好有杀过人，我搞不好做了很多事情坏事哈，搞不好那些受害者听到会抗议说：“哎，他怎么可以没事？他怎么可以这样子？”我抗议哈。如果你是受害者的话，你可能没办法接受哈。可是耶稣他没有问哦，他没有说：“你今天怎么敢跟我求？你有没有照镜子看看你是谁？”那些当初苦苦哀求你不要杀害他的人，你怎么还是杀了他？你今天敢跟我求？耶稣都没有说，耶稣就说：“你今天要跟我在乐园里了。”那叫做不计算人的恶。如果我们要过得快乐的话，就是要学耶稣的角度啊。连强盗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，耶稣都来告诉我们要这样做了，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是不能赦免的呢？啊，再来三明治的沟通法哈，有一个三明治的沟通法，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你要先赞美，然后呢再讲你的诉求，最后呢再不忘记再讲一个赞美的话哈。那圣经里面的腓利门书刚好就是三明治沟通法，就只有一章啊，腓利门书。在学校里面呢，有时候会听到那个生教比较年轻哦，火爆哦，他就学生抓到抽烟啊，就要叫家长来嘛，打电话说：“哎，你是某某学生家长吗？好，你是搞什么东西？你儿子在学校抽烟，你知道吗？你过来学校一趟。”然后后来听到旁边哈，听到电话那边就说：“你说什么？再讲一次看看。”好，然后你不要跑，我去学校找你。好，结果家长来就先拍桌子了哈。我说哇，那后来我有空就跟他聊说，你要不要改一个角度哈，跟他说：“哎，你是某某学生的家长哈，我这边是学务处。”一听到这个，家长就会三条线的嘛哈。再来就说：“你先想好这个小孩有什么优点，然后你的小孩哈。”长得蛮帅的哈，其实看起来干干净净的，哎，不错哦。可是，就讲重点，先讲好话嘛，哈。可是呢，他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哦？那可能要麻烦你来学校一趟。啊，后面还要加一个结尾哦。我相信哈，你的孩子呢是有救的。啊，他应该是一时糊涂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帮他解决问题。啊，家长听了也会很舒服啊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腓利门书哈。腓利门书我就打在这个荧幕上，我们也可以翻腓利门书。腓利门书的它是一个沟通典范，因为有一个人叫阿尼西姆啊，他是奴隶，结果他逃跑了啊，然后呢，刚好这个他的主人叫做腓利门哈，主人是腓利门，那主人呢刚好又是主内的。然后这个阿尼西姆刚好又来信耶稣，哦，那这下阿尼西姆就很害怕，他也知道要回去，可是他也很害怕。可能那时候主仆的关系没有像现在这么友善哦。那保罗呢，愿意来替他代求，就写了这一个腓利门书。那腓利门书呢，大概就可以分三段啊。第一段就是他先赞美。一章四节说：“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，常为你感谢我的神，因听说你的爱心，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。”哎，这个是真的有哦，真的有。所以你就我们在赞美要有具体的事实哦，不然叫说谎哦。哦，你的爱心真的有，还有信心。那愿你呢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 好，但是呢，重点是第七节哦，兄弟啊，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，大得安慰，太夸张了吧？好，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。哦，所以我们不要吝于赞美哦。我们今天很多沟通不良，是因为啪一声说你刚刚讲什么？哦啊，就完了嘛。你要啪一声就说，哎，啊，你可能要先跟他寒暄一下，哎。哈利路亚，好，先打个招呼嘛，然后再来就说啊，什么事情，再来看怎么解决。好，再来呢，三明治就是上面跟下面是那个吐司嘛，不好吃啊。可是中间是很多那个肉啊、牛肉啊，或是蛋啊，很多好吃的啊，好，在中间，那是中间才是重点哦。所以第二个要讲重点，第八节开始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，然而像我这个年纪的保罗，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基督为基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。这边有一点恩威并施哦。他说我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。好，第九节就说我有年纪的保罗，就是还是提一下辈分啊，我是保罗啦，啊，看你要怎么办。好，就也是会该有一点给他一点压力哈，然后呢，我宁可凭着爱心求，他说我其实可以命令你哦，但是我愿意用爱心求你。第十节就是好重点，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啊，求你。这阿尼西姆的意思就是益处的意思哈，所以他就说他从前和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与你都有益处，他就讲重点。好，好。那请他要赦免啊，中间我们就可以自己看。好，然后呢，最后的结尾一定要漂亮。二十节要再赞美，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呢因你得快乐，并望你呢使我在我的心里基督里得快乐，给他期待啊。现在虽然犯错，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。那二十一节，我写信给你，深信你必顺服。对对方要有信心，你不要说啊随便你啦，我知道你也没有在听啦，齁、哦、我们做父母都喜欢跟小孩这样讲啊，我在讲你也都没在听啦，齁、哦、其实那个就没效果。你要讲完之后说，我觉得齁、哦、爸爸对你有信心，妈妈对你有信心，哦，他就会想要去达成给你看，对，我真的会让你有信心齁、哦。所以深信你必顺服，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保罗他是沟通专家哦。好，我们做个结论哈、哦。那十字架的真理是为了成就和睦的道理啊、哦。十字架它是一横一竖，很多人我们都应该听很多次啊、哦。横的就是人跟人，竖的是人跟神，两下要合而为一。那中间耶稣钉在上面，本来人跟人不同不通。可是耶稣他死的成为桥梁，人跟人通了。然后呢，本来人跟神不通，耶稣在中间死了，让人可以到神面前来。那今天我们也要成为人和神之间能够两下合而为一，用自己的身体灭了冤仇。好，用自身体灭了冤仇。有时候我们为了沟通其实是可以舍己的哈，你不要一直坚持我在那边哈。耶稣是死了才完成沟通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自己还存在来完成这个沟通呢？好，耶稣是舍己啊，否定自己 ，deny himself。好，所以这三个原则就是常常祷告、怜悯的心、柔和谦卑。好，所以今天下午呢，就用这样来做分享啊。其实也提没有很多哈，其实夫妻之间。同工之间，还有亲子之间，这是我们最常遇到的沟通。那在这个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一开始就要懂得祷告啊，祷告再来沟通啊。那用怜悯的心，所以我的小孩有一个小孩哈，他小学的时候啊，就他我们给他学英文。家教啊，因为那同事说学校的同事啊说他可以 很便宜帮助我们，我们就想说好啊，但是他因为他是同事，所以他就很严格，他说这是某某人的小孩，一定要把他教好。偏偏我那个小孩很有意见，结果有一天呢，教我在门口等他，他就走出来，哦，气得脸涨红，很生气，他就开始骂，说那个某某老师，他以为他是什么东西，我说哦，他怎么可以这样骂人，他为什么不要骂自己，没写作业又怎么样，我就很生气，我就一直骂，边骂边哭，小学，那时候我儿子是小学，我就想说怎么办，沟通，我就心里默祷之后，我就讲了一句话，突然有一个感动啊，我就跟他说，他在车上，我就开车嘛，他就在车上后面就一直很生气啊，他就讲说，他闹完了气完了，我就跟他说，爸爸问你哈，你昨天有没有读圣经？然后他就安静了，他就很小声说没有，我就说啊。对嘛，那个马太福音6:33啊，因为我常常在念，他们都知道马太福音6:33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他就将一切加给你了，你没有求他的国他的义啊，当然神就没有加给你啦。你要不要今天晚上认真的执行，那个哥哥姐姐都有认真在读圣经，就他就不哭了，好啊，他就开始认真读圣经哦。那读圣经在下一个礼拜又来上课哦，他这次又用跳的出来，可是面带笑容，很高兴。他说：“爸爸，你说的对耶，我认真的在读圣经哈。”那个老师就说我很乖、很可爱，像他的孙子一样，还给我糖果哈。我就说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就心里面想说，感谢主跟我唱双簧，跟主耶稣唱双簧哈。好，那再过了几天，他又不想读圣经了。就拿着圣经，因为小学生嘛，很容易懒惰哦，拿着圣经不想读，他就说：“爸爸，我今天很累，我今天怎么很累，可不可以不要读圣经去睡觉？”又来了，我心里面又先默祷，真的要祷告哦。祷告之后呢，眼睛张开看到我们家有一块匾额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灵机一动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来来来。”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牌子？他说有啊，上面写什么？基督是我家之主。我说对嘛，现在家里面主人不是爸爸，是耶稣。你去问他，他如果说今天不用读圣经，你就去睡觉。如果呢，耶稣说要读圣经，你就要读。那他就真的拿着圣经在那边看了3秒，他后来就转回去说，耶稣都不跟我讲话，我还是回去读好了。感谢神，其实我们可以用祷告来解决很多问题，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01首。